谈什么？记得吗？经营观，哈，那经营观我们就谈到这个管家，哈的这个概念，哈，那我们还是一样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啊，我们的蓝图啊，人生就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到一个最高点，那我们现在这一期在讲的就是这个转折点。转折就是说，它会带给你一个不同的结果啊，因为这个是诗啊，所以我就写出来，怪不得。转折哈，可以的。我们在讲的现在这一刻就是这个，我们在往高处走啊，我们在往高处走。那记得吗？这个转折点，转折点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是你记得吗？信号。人家在写好东西，是是的。那一边呢？另外一边呢？叫做顺服啊。信靠，那一边叫做顺服，好，这好像我们两只脚一样，一步一步哈，你一只脚是信靠，一只脚是顺服，好，那现在我们要来把这个顺服跟信靠等于是哪一个我们的生活层面哈，顺服的层面呢是对我们的人生不可选择的，这个是顺服哈，这针对我们不可选择的。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很多不可选择的？男性女性不是我们选择，说哦我要当男的当女的哈，你的父母亲你的背景哈，对，麻烦你去。所以呢，针对于你不可选择的，你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顺服，就是说服下来，然后接受它。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人生里面大部分的因素是我们不能选择的。所以，如果我们像一个困兽，一直在这个不能选择的里面，一直这里踢，那里挣扎的话，那我们的人生是很痛苦的，而且我们会浪费很多机会跟时间啊。所以，我的婚姻。我的家庭背景，当然你说婚姻是我自己选的啊，这个才是问题啊，对不对？现在变，谢谢哈 Karen 呀、那所以呢，针对这个不可选择的，我们这一脚踏进不可选择的领域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是顺服。顺谁？当然我们都不服人，对不对？听谁？谁听谁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神当我们的天父了，我们就是顺服我们的神，接受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跟信仰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尽量把它放得简单一点。当你面对一个不可选择的，你的身体、你的体质、你的基因，你没有办法选择。我的父母亲都是糖尿病，那来到我的时候。好，那等于那几率是很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用在这个不可选择的里面呢，一直好像在踢刺一样，就放下来啊。然后我们上次提到，记得那个李弟兄帮我们念了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那一节是我们这一次要背的哈。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提哈？我记得吗？神的旨意是什么？善良、
纯全、可喜悦、
纯全、完美的哈，可喜悦的。好，所以我们把它放得非常具体的、很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现我们这个所谓的转折点。好，对于不可选择的，请我们顺服它。我们都会老。 我们都会摔惨啊。还有呢，别人怎么样，我们也有可能也会怎么样，这个都是不可选择的啊。我们的大环境有很多种不可选择的啊。那么对于可以选择的，我们常常说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不收回去的。大卫对于人的这个有神的这个形象里面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呢，是一个把它看成是一个尊荣。人算什么？好，诗篇的第八篇好像哈，人算什么？你竟以那个荣耀为我们的，好，就我们的尊荣，自由选择。我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生死祸福。至于你要你选可以选择的这个部分，这个束缚部分是你不可选择的，哦，不要做困兽挣扎。这个至于这个可以选择的部分呢，那么你还是要信靠神，因为我们的聪明才有限，神没有说你就像个傀儡一样，哈，让你没有选择。他给我们一个选择的范围，但这个选择的范围呢，都是要我们得福。我们是他的儿女，就像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一样啊。你在小时候你会规范他们，好，然后慢慢长大成熟一点，他的尺度就自由的那个空间就大一点。好，这是人的一个特性。可选择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学习，在我的不够里面，在我的有限里面啊，那我要信靠我的神。上次我们第一次背的那个箴言第三章，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这个认定呢，在你不可选择的，他就是神，他有主权，他有能力。在你可选择的部分呢，我还是谦卑一点说，神啊，这样好不好？这个叫做不依靠自己的聪明。神没有要我们不聪明，没有，也没有说把你聪明全部拿，没有这样子。好，那我们一个人有多聪明，各方面哈，这个我在讲不是只有我们的这个 IQ 哈，就是一个人的能力，他天生的是我们不能选择。就上次那个主人给管家5000、2000、1000，那个是不可选择的啊。但是在这个可选择里面呢，我需要有一个态度，我上面有个管我的主。那基本上，当我这个选择当中，我如果认定他的话，你得着的就是福。所以摩西被百姓折磨了40年了，40年多一点。最后的遗言就是：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哈，你今天要做一个选择。他没有说你们全部要怎么样，没办法，这些百姓你看带绕了那么久还是一样，那表示说他们在可以选择的范围里面呢，他们选了一条我绕来绕去的路，走不出去的路。好，那这个百姓那个他们对神的那个信心的刚硬，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啊。那摩西就说，你可以选择生或死，这个生不是身体的这个肉体的哈，是指灵魂的。你是要回家，甚至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神的家呢，回我们的主家呢，那个祖辈祖先的主哈，还是你要下去跟神所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刑罚的那个魔鬼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我们可以选择。神从来没有勉强我们，如果他勉强我们，我们不会到那么久才信。但是那个宝贝就在那里，他很尊重我们，可他又很希望我们得到福气啊。好，这是我们啊，再次来解释这个蓝图。我们会有不可选择的部分，不要惊讶。你这样子的孩子也是一样，孩子总是说不公平，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个人的出生背景各方面，基因各方面啊，我们活在这里，谁说非洲的孩子在那边就应该在非洲，就是在那里啊。那我们有人在美国，有人在中国啊，这是不可选择的，我们就是顺服接受。对于可选择的，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认定他尊他为大的。好，我这样想，神啊，但是我想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一个尊他为主好的一个啊，这个蓝图的这个过程，这个转折点。我刚才提到说，我们这一期呢就是在讲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到我们的第五课，记得吗？上次啊，我们提到这个管家的概念。好，
师母，
哎，是的，请讲。
怎么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能选择的还是不能选择的？
好，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哈。好，那谁想想，你怎么想？什么叫可以选择？说没有选择，不可以选择。比如说，我要考哪一所大，我要上哪一所大学，可不可以选择？
可以，
可以选择。
一半一半嘛，你们学校也要决定。
天时地利人和，哈，这个要配合。像我们以前那个战乱的时候，你多聪明，你想念哪个学校，可行吗？不一定，哈。所以我是认为这样子哈，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都有它可选择跟不可选择的一个因素配合在一起，哈。那怎么知道呢？我这样讲好不好？比较清楚，说我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我是没有把握的。其实当你可以选择，你做一个决定之后呢，你也没有把握，你也不晓得结果会怎么样，你只是好像有人就是凭自己的理想啊，喜欢啊，不喜欢啊，或自己的价值观哈，我们所谓平常的价值观这样子做。但是呢，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信靠跟顺服是一起的。我刚才说一只脚这样踏出去的哈。好，当我们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是不可选择的话，那有一个大原则，反正你凡是认定它，就在那个范围里面了。好，那其实神哈，不是要我们这样子规矩一、规矩二、规，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哈，他容许我们选择的，还有在这个做这个，你要选择也是一种练习啊，一个成长啊，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教育方法说从错误中学习，有些人不去经验到他的错误，他就学不到那个教训，所以神也这样容许我们，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不是关于到罪的问题、犯罪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就像你讲说我不晓得。好，怎么样？但是你放心，你是神的儿女。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有三个身份。好，你是神的儿女，你不用存那个惧怕的心，哈哈。但是呢，认定他，有时候神会容许我们做一个选择，比较倾向我们自己想要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想要很强烈，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但是神要教我们怎么样，就像孩子一样，那个要折服下来。可是他有时候容许我们去做一个。一个像我那个孙子还没三岁，跑去在妈咪家的时候，他有一个小圣诞树，有那个插头哈，让他一闪一闪一亮的。我跟他说 ，Don't touch that， 不要碰。三岁哈，那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一直每一次他去，我就说 Don't touch that， 他就缩回去。可是你知道孩子的心，你知道吗？他很想发现什么东西。很想去试试看，说人家说不可以做的是怎么回事？那个没有错，那是一个好奇心，哈。那当然他还没有学习到说父母亲讲的话我就要顺服，他或许他顺服他妈妈的啦，对阿妈对那个 grandma 他不顺服了哈。所以我等一下我就看到他突然间一个哭丧的脸，就跑着我过来就跟我就给他 hug。那后来妈咪跟我说他去他去那个开，就在把它拔开这样、对，那种电是哈、但是现在你说 Elijah touch 的，他不 touch 了，他经验过了哈、有时候神给我们的那个就是这样子，神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那个管教爱，是整个是融合在，不要害怕，只要我们有心认定他就好。好，当神阻挡了，当神让你碰到壁的时候，那你就说好，那我这次又学乖了，我学长大了，这样就对了啊。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可以给我个实例，我就给你一个我的意见。
没有实力
哈。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随时补充。好的，请讲，请讲。
比如说我换工，我要不要换工作？
好好。
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如果做的不好，我要不要辞职？
好好。
比如说我要买房子，要搬家，搬到哪个地方？
好好。
就是很多，就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你可以选择的。
好好。
但是就是要认定，所以你这些选择很，当你认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选的不太一样。
是。是
不会跟你之前没有认定神的时候那种选择。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没有错。想要换心哈，我们人有一个特性，很喜欢新的东西，很喜欢跟着流行走，哈，这个没有，这个意愿没有错。可是，当你把这个跟着流行走，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流行我们要小心，当世界的流行参与着魔鬼的做主的时候，魔君的掌控的时候，他有他的那种手段可以让你入瓮或上钩。你回去再自己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应该是第二节，有三个我们要小心的，一个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私欲，一个是这个世界的魔君他的诡计，第二个是有一个是那个流行。你知道我们的性别的混淆从哪里开始的吗？不是现在，
60年代
欧洲一股风，流行的风啊，刚开始是衣服的那种，这个都为什么，为了配合商业嘛，对不对？你如果不有这种哈的话，那人怎么赚钱呢？说人怎么，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也方便啊，各种款式的，然后里面就有一股风。你有没有发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我的那个帮孩子买衣服的那段时间，常常出去我就说这是男生女的，他说这个都是可以穿的，通用的，你看多方便。那个时候就已经里面就有这种轨迹，男女不分了啊。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很方便，但是方便的一定是好吗？有时候神为我们预备的不一定方便，方便不是神要我们，有时候呢是不方便反而带给我们益处。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他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而且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从来无意识的，我们海阔天空，自己去梦想，追逐自己的理想，然后慢慢的越大越碰到一些碰到撞到墙了，碰到难处了，才慢慢成长说，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么美啊。但是呢现在我们已经有神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在可选择的，就是有一些可选择的，你放手去做，你可以要你要努力去做，可以这样讲啊。神不要我们做傀儡，但是你不可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接受它。当我们接受之后，你就会怎么样？查验到这个原来是那么美的一个意思。是。
师母，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说，罪是属于不可选择的？
当然，这我们不能选择罪，一选择罪的话你就堕入这个了。其实我这样讲吧，比较根源性的，不要管罪跟不罪，就是我们要选择的是神，就是你如果尊他为大，那他就给你一个辨别的那个，哎，我上次在这里讲的嘛，就我们有那个希伯来书讲到说我们有那个辨识，我们可以分辨，有吗？你们有印象中吗？希伯来书好像太多全部都忘记了，你这样还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
就是在罪犯罪跟不犯罪的这个不犯罪的范围里面啊，等一下我们要讲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原则来好好的顺利的盖我们的这个蓝图。还有没有意见？这个可选择不可选择讲。
我就是刚才讲可选择不可选择。
嗯，是。
我的理解是，有时候真的不知道的话，就是可以选择，不可以选择。但是做的时候，就说那就是自己努力去做，但是呢，做的有时候结果并不能达到自己所想。
好哈。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依靠什么？就是说你的认定是，
是
这是一个不可选择。
哈哈。
对
结果没有办法把握。嗯嗯。
那不能怨天尤人是吧？
嗯嗯嗯。不怨天尤人。
是一个。对，就不
会。嗯，不怨天尤人，对，这个非常好。积极面就是说，我就顺服；消极面是我不怨天尤人，我没有责怪。那责怪是罪的一个症状。好，当初那个害怕、责怪，还有这个掩饰，这个刚出犯罪时候那个罪的症状就是这些。好，好哈。那认定他呢，是在所有的大前提下面，谁要？你讲。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观念的转变，其实就是在于认识不，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是否可选择的这件事情的认识上。就比如说，如果我得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仍然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有可选择的余地，那我可能会继续去尝试。但是如果我当时就认为 OK， 这个代表了这个是我不可以选择的，然后可能我就放弃了，那我就会我接受这个现实，然后我就不再继续努力。但是我是想说，可能这两种，就是说这是两种看法，然后会导致两种结果。
嗯哼，嗯哼。
但
是
在当时好像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可以选择。
好，我的理解的意思是这样哈，我碰到一个情况，结果我发现呢，我有点不理想哈。那我觉得我还有选择改变的余地啊。那到底我是要接受它呢，就这样子吗？还说我可以还可以去改变，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我认为在每一个选择上面都是会面临这个情况，
嗯，
可能你的不同的，
嗯，
你一个转念就会代表着不同的结局。
嗯哼，我懂。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有一些不可选择的，就是没有动的余地了。比如说婚姻，这是神很清楚的，所以神的话那个规范我们需要了解。婚姻就是盟约嘛，对不对？婚姻是人人应当尊重的。好，那这个是等于说，当你后悔了，或者是你觉得很为难了，怎么样？你只能向前走啊。比如说工作啊，像你说，或不管是你的学校或你的主修啊什么那些的哈，你发现哎，很想改变。这个那个空间上面不是关于对错的问题，是我现在好像觉得学的比较多了，看法比较宽广了，我想改变的时候，好，我们谈到改变。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哈，所有的改变不一定都是好的。嗯，我们需要认定我们自己是不够这个能力去看我们的以后的哈，等于说我现在这个不好，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去改善它，我可以，我还有权利去追求我更好的，这个不是错的哈。但是开始有没有开始？上次我的那个主题经济说，有一个谁要建一栋大楼的时候，我们需要去 figure out， 我们要去算一算，我们应该花多少代价？等于说呢，我们开始要看到那个结果，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需要怎么样来规划？哈。所以如果从第一次的选择要跳到第二次选择的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更多的智慧，有没有更多的一个更远的一个意向跟看法。对我来讲，如果我的孩子哈，我不会在意他的结果怎么样。有一次我的孩子刚刚去 DC， 他去那边上学，然后一方面要打工哈，他开始要打工，他就说我赚的钱都是劳苦钱呢，血汗钱呢。他在房间就是那个车子旧车拿去洗一洗，弄一弄，要给人家再卖出去的那种哈。那我一个妈妈的心就想说，哎呀，能不能帮他找一个更好的？有没有说我们会心里会舍不得，对不对？好，那对于这个儿子来讲呢，我不会给他意见。好，只要是做对的事情。只要他能力可以做的，我说累一点，我妈妈常跟我讲一句话，累不会死人啊。好，那我就跟他说累一点哈，可能有时候是好处这样。那我也不会说你不要换，好，问题是你就认定说你换了一个就更好吗？我们不知道。第一个你进去为什么你会后悔？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知道结果，你还没有体会到那个，好。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在选择第二个的时候呢，我会建议给我们一点，给一点时间，不要急着做下一个决定，这是我的经验谈。好，圣经是说我们要就认定他哈，他必指引我的路。那这是第一个，我是觉得我不要按着我的想法马上就要做下一个哈。然后呢，这段时间，有这段时间我顺服的意思是什么？有神要给我的美善可喜悦的旨意。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哈？如果你的年纪现在来做第二个决定，跟我这个年纪做的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成熟都不一样，我们的经验都不一样。
你需要考，对不起，就是你需要考量的东西也不一样，你不需要考量。
对，我们会变的。
配偶跟小孩、学校的。
你看，我们会变的。就像很多华人来这里，第一个国籍，第二个房子、车子、事业，哈、啊。但是光是看到一点就好了，啊，那是孩子的，好、啊、学校呀。你们看到一个人从很血气很方刚的时候买了 一间非常好的房子，很多房间，然后慢慢怎么样，房子越来越小，修品六刚刚拎刀这次要变少不，很多都要清扫，对不对？会不会觉得很大？刚开始你会觉得哦，你很欣赏啊，然后你也很邀请人家来，然后你也觉得很，但是那一段时间过了之后，你会想说力气不够了啊。你们在我们在这里还好，在那个啊北边的话，他们那个大树那个落叶，那个呀一堆的那个枯叶。啊、我以前去北边啊，有时候去被邀请去讲道的时候，去年的到今年还在，然后那个弟兄就很不好意思说，啊，我实在都没空去清那些树叶啊。那你我就想说，那你请人家弄嘛，对不对？
要钱，
对呀、啊。所以那也是选择，我要一付钱来清这些吗？所以他选择怎么样？选择就让他就这样当好像一个那个枯叶的厂吧，就是变成这样子哈。啊，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情况是一个相对性的。好好，那我们这样可以哈，不然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哈，我就进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哈。上次我们提到说我们要计算一下我们的这个要盖这个的话，那我们要想到越想越远越好，想的越高越好，越高就是我们更亲近神，更认定他更好哈。好，然后我们提到说，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我们拥有的，我们就是一个管家。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第25章，我们要讨论一下那个1000的问题在哪里。那个领1000的，当我们信主后，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个主人。生命的主人，我不是自生自灭，我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我有一个源头，那个主人啊，圣经说一个主人要往国外去，然后他交给他了什么第几节？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好，看到那个1000的14节哈，14节，他就叫着仆人来，仆人跟主人，然后把家业交给他们。什么叫家业？叫做他所拥有的事业，哈，交给3个仆人，意思是说，他们可以拿这个当为一个资本，然后去奋斗，帮主人持家。那持家的时候，这个主人意思为什么后来他包夸奖那个两个？因为那两个赚了一倍，啊，那主人也没有要求2000的要去赚5000，5000的赚5000，2000赚2000，哈，啊，那主人就说你要跟我一起享受我的快乐。你看这个主人是这样的主人哈，啊。那我们来看那个1000的第几节，告诉我一下。
24。
好，马太25章18节。好，十八节哈，马太福音20章，领了1000的去做什么？掘开地， 然后呢把银子藏在里面，意思是说没有人不知道我藏在哪里，不会亏的，不会被偷走的啊。然后当仆人的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这个算账没有恶意的意思，算账不是来我要跟你算我的那个啊，我们常常找人算账是什么，不是多少钱，是什么，是你欠我多少人情，或者你亏负我多少，伤害我多少，就是有一种要报复的意思啦。但这个算账呢，其实我们前面看到了，就交回去给主人交代，做一个交代，意思我们是要交代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往下面看到他对主人说的哈，
24节，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藏在地里面，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好，结果呢，结果就是他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原来是又善又忠心的，这个是又恶啊，又懒的仆人啊。这个懒的部分就是对于我们生活的工作的层面，这个恶的部分是没有认这个主人为主。好，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领1000的把银子藏起来，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让他有这种，他跟主人说我知道你是很忍心的，你没有那个有吗，没有种的地方你也要收哈，然后没有散的地方你也要聚，意思是说你是很苛的一个主人，是这样吗？看前面他说你进来跟我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他跟着这个主人跟那两个一样在一起，我不想他的心态是怎么样，是因为他领了1000而已嘛，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哈。但是呢基本上他对主人认识是错误的，所以我刚才说不要害怕，他自己说怎么样，我就害怕，第一个他错认了主人，他没有真的认识他的主人。所以认识我们所信的主很重要，认识他的属性。好，你不用认识很多我们的传道人，当然我们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要去认识那个真的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的神。所以没有认识他，第二个他没有认他为主，即使他的主人是这样的话，他是仆人的位置，是不是他应该去做他主人要他做的。所以这个不可选择的是什么，他是有1000，不可选择的是什么，他一定要交账。但是可选择的是什么，他的态度，他的忠心，还有他对主人的忠心呢，他对自己的那个生活态度，这个是可选择的，所以都会带来一个结果。还有吗，有没有什么，有什么意见，他对于这个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是不是会怕万一亏了是不是会被骂，
当然了，他很惧怕，他说我就惧怕，有没有，他自己讲的，有没有，他应该，我就害怕，第25节我就害怕。所以刚才我跟那个若琳哈，他那个问题很好引出来这句话的意思，主交给我们的时候他说不要怕，我看的是你有的，不是看你没有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哈。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一个给你，我没有办法细讲哈。他看我们有的，不是看我没有的，我们有的是不可许，我们本来生出来那些都是我们有的。好，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这个主人跟仆人的，这里面有好多这种管家的这个比喻哈。有个地方说没有的还要怎么样，就是你有的还要加给你，没有的连他有的要夺去，这个意思，就好像说他不是看我们没有的，然后呢当我们有的时候呢，那他还要给我们更多的来托付我们， 是这样子的一个跟主人的关系。好，如果我们谈到这个管家的例子的话，好几个放在一起，甚至有一个不义的管家，耶稣都让我们学。好，我们现在就先跳过，有机会我再回来谈。好，所以我们的重点不在我的不多，我没有能力，重点在忠心和勤劳，对不对？
嗯。
好，那至于结果呢？其实是我们不可选择的。有时候你拿了1000真的是亏掉了，那你认为这个主人会怎么样？
生气啊。
你认为你的主人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样？
我觉得哈，我讲小时候的话了哈，我觉得呢，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每个礼拜去教会哈，比如说有一个家庭，比如讲哈，一个家庭，他回到家里，中国家里的父父母的这样子，那有人就隔壁邻居，哎，这个人啊，羊皮穿着羊形状，回到家里是个狼。到这教会是这样，就是这意思了。
嗯，
比如说他是不允许长辈，他就会这样子做。他说这个拿一千两的，就他的年纪不行，就害怕。
嗯，
如果年纪轻了，你害怕什么呀？你能做生意，你去做生意；不去做生意，你还是去怎么去写？
嗯哼，对，那是我的重点。认识不深，就会有害怕，就会有比较，哈。好，那现在呢，我们说谢谢，我们先跳到我们今天的讲义里面去。等一下我们回过来讲哈，你的讲义的第一项，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认清楚，一方面呢，我们认清楚神，认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主，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你看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好，错的不能纵容，可是呢，帮他们一次再一次的挽回，一次再一次的给机会。这个就是亚当夏娃开始说，神就说了，他说好，那我来，我哦，这个救恩呢，就马上创造以后，接着一犯罪就变成救恩，啊，神的计划从来没有停过，他是怎么样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且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子，我们的神要怎么样连续敬畏他的人？重点在这里，敬畏他的人，哈，你那个回答呢，就是我今天下面的那个作业的部分，就是一般的老板跟雇员，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主人跟管家的关系有没有不一样？这个就是你会马上以一个一般的老板跟雇员的那个来衡量这个仆人，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观念要改过来了。我们来看第一项，看第一项，我没有办法跟你们细讲那个细看那个经节哈，你去看经节，然后我讲一下第一项，我们的第一项哈。好，第一项是关系到你要了解到哈，你要认识这个主人，你也要认识你自己，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位。跟我们的本分，当你认识了神之后呢，根本是你，根源跟本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翻转，这个根基啊，这个根本啊。好，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的本质是神的儿女的本质，形象嘛，他的形象，神是圣洁的，我们也是，他说我是圣洁，你也要圣，你要像我，我是慈爱的，你也要慈爱啊。所以本质本身能带来的是什么？你从你是神的儿女来想，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好，刚才你提到说一般的老板他当然是要去定夺，要评估这个仆人到底有没有忠心，他是可以把他辞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一个儿女是像神的，像神的公义，像神的慈爱，像神的光明，像神的，好，就是我们是被造的，没有错，我们不能像神的无所不能了哈，但是我们也不能像神的无所不知，可是我们可以有神给我们的那份他的形象里面的特质，我们有智慧，我们有，你看神是 凭己意行事的，我们也可以凭己意行事，只是我们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哈。第一个是儿女，儿女就是一个圣洁哈。前面那个我提到那个耶稣的祷告，约翰十七章啊，里面其实就提到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他说，求神用他的道把我们怎么样洁净，让我们圣洁哈。还有他把那个我们人哈。关系跟神的关系，在约翰十七章，耶稣呢，就很生动的把他自己描述了他跟神的关系，然后描述到他为我们祷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而不属于世界，我们不离开世界。基督徒不是离群所居去山上修行，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独善其身的啊，而是呢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有点像我们讲的这个兼善，就是我把我的好，然后可以传播，可以舍己而给我四周围的人。我们有光哈，好，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三个，我们的本质是儿女。第二个哦，我刚才还没有讲完，你会对你的孩子刚刚三岁在讲学讲话的时候，这个主词也没有出来，文法也不对，然后去纠正他吗？不会的，是不是？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你的天父就这样子连续你，认定他，你敬畏他，就我认定你是我的父亲，所以你不会怕他，不是故宫的心，是儿子的心。第二个，有一个经节我有给你，应该有给你们，天国的子民有没有？腓立比第三章二十节我给你们吗？
没有
哈，以弗所书第腓立比第三章二十节，对不对？你记下来，回去再看。好，我念给你们听哈，时间关系。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好，麻烦那个雅君，你再帮我补进去一下这个经节哈。好，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好，第二个。你的本位在哪里？你的国籍是天国，你是天国的子民啊。然后第三个，从里面的经节我不细念，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有责任，当我们接受过我们主人给我们的家业的时候呢，我们有责任去行出来神的旨意，我们要行出来神的旨意。那这代表什么？要去行，要去做，要做工。今天我们要讲做工，做工是什么？我们是仆人的角色，在神的下面，我们有这一些身份跟角色。我是神的儿女，然后我是天国的子民。回想一下，我们当中来到这里，我们这里应该都已经有那个美国国籍了哈。如果应该是这样哈，没有的话也正在努力当中。我们用多少时间要争得这个国籍，记得吗？应该都有吧？你们都没有。哦，五年，
因为我来的是绿卡，
五年
绿卡，
绿卡的
时候
是，就等于说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用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要付上代价的，好，要付上代价的，那是我们的目标。那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天国，这个天国比美国不能比的，永远的，而且呢，是你。没有看过，以后当他真的落实了，现在是在成型当中，这个天国是在孕育当中。耶稣到世上就说天国近了，所以他就赶快教育这些要成为国民的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那个马太第五到第七章哈，天国的现状。所以这三个角色跟三个本位哈，本位也好，本职也好，本分也好，这个本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转折点，我们第一期的部分啊，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本位本职上面呢，来落实，来完成我们的本分。 一切都在神的下面。好，那我们回过来谈那个恶的仆人啊，领一千的仆人。我们刚才说他心里面没有主人的观念，所以他怎么样？他越过仆人的位置，他反而没有说，哎呀，主人对不起。他说什么？我知道你是哪一种主人。我们工作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事实，也有很多主人是很恶劣的，是暴力的，有，不是没有啊。但是呢，身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有天国子民的态度；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儿女的本质，比如说像饶恕、像爱、像分享，这个都是这个神的属性啊。那么，身为一个忠于主的仆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啊？我们上次经营我们的人生，现在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这个都是有一些圣经的原则。当然没有细节，如果我们能够讨论出细节是最好的。就像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让我们可以实用是最好的。所以我很欢迎大家能够把这个实例拿出来，我们就可以彼此更学得更多哈。但是我讲的都是原则而已哈。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你的讲义上面的第二大项，第一大项你要认清楚，越来越认识你的主人的特性。或许我们会有错误的认知，如果我们对主人有错误的认知，我们也会，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啊，我们如果把神认为是这样的神，那我们表现出来的会怎么样？也会有不一样的，懂你懂的意思吗？会跟我们的那个本质会不一样。好，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原生家庭会影响我们，就是这样子啊。那像我们的原生要接到我们的神这个根源来了哈。我们的第二部分，第二大项，生活原生的意义，我只有给你们两个经节哈。那基本上呢，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经节看一下，使徒行传17章28节，使徒行传17章28节。有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哈，如何更认识耶稣，如何更认识我们的主人。这个我们有很多比较年长的哈，就是信主年资比较久的哈，怎么样可以多认识，更深的认识主。好，请坐。好，使徒行传17章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当你归属神之后，回到你的根源之后，你知道了，哦，原来我不是孤儿，我不是独打独斗的小时候很想赶快离家，不要被约束，不要被管，有我自由的天空。可是一出来之后发现困难重重，失败累累。后来你发现说，原来我是有神在做主的，我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讲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如果氧气不够的时候，你钱都买不到的。当然你说我在中国买氧气，那只是一个补救的时候，你不能老是带着一个呼吸器在呼吸吧，对不对，我们一切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主人的仆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子民有圣灵子民的那种体态，那种尊荣，那么这个动作生活存留在乎他是什么意思？有一个诗人就这样解释，我们是他所生的。不要老是想你过去的爸爸怎么样好不好，我们想我的父亲是天上的神，我的爸爸也是他造的，所以呢他才是我最根源性的。我如果要认主归宗，就是认他为父，所以我是他生的。这一点如果没有接上去的话，当你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如果心里面没有接上去的话，我们这样喊，你是我的父亲， 父子父女的关系是很实际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是非常清楚的，国君天国子民嘛，国君跟国民也是在权柄之下的，这个都有他的很重要的认知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有很多委屈，当你有很多难处的时候，当你要向他祈求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用讲，他都知道，真的他都知道，你只要怎么样，爸爸赶快冲过去呼求他，你不讲出来他都知道啊。你139篇，他你心里面转向他的时候，他就呵护你了。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他，我们什么时候才呼求他，一年几次？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把他当作急诊室的医生，好，到那边去什么科医生都要处理，对不对？不要这样，享受父子父女的关系，我们是他生的。诗人你看，诗人可以描述得很好哈。这个保罗是一个神学家，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说他为主。这个诗人把他转成说我们是他的孩子，你看就是这样。好，你的认识呢可以从非常理性的然后很感性的。好，然后呢下面罗马书11章36节，罗马书十一章36节，我要把这三点填到你的一二三里面去，你们有个空格哈。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一样的，类似刚才使徒行传17章，使徒行传17章是为什么保罗讲那些话呢？因为他看到希腊人很有神的观念，各种神都拜，但是呢他的神都没有名目。他说你们在拜所不认识的神，那现在我告诉你是有神，而且只有一位，我们一切都从他而来，我们是他生的。然后罗马书11章36节说我们本于他，从他而来，我们依靠他，我们也要归于他。然后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我们这一位造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的神。好，所以你的这三个空格，我很简单的赶快讲哈。第一个，我们需要倚靠他，对不对？本于他是一个事实，那倚靠他。好，第二项的第一个，倚靠他，刚才我讲的哈。即使是在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自己所决定的这个范围啊，刚才我提到不可选择跟可选择，在你可选择的这个不可选择就更不用讲了，你一定要依靠的，不然你怎么办啊？但是到了这个可选择的，我还是要依靠他，依靠他的智慧，依靠他的能力，依靠他给我的恩典。我说过，天时地利人和不是你可以做主的。好，第二个呢？你需要去见证他，见证他。什么叫见证他？就让他看到说，哎呀，你的神有没有归荣耀给他。第三个，我们的一切会有一个终点，所有的现在的结果，我们说近程、中程、远程好了，近程有近程的结果，中程有中程的结果，远程有远程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终极的结果，这些所有的结果，哈，我们就是交给神，归于他，交给他，他是我们的主管。其实我今天就在讲三个身份，一个是儿女的身份，一个是仆人的身份，一个是国民的身份，我们带有这些身份、位置还有本质，活在我们今天的很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里面。好，很快的，我们来到工作。刚才有清楚了吗？三点，第一个是什么？依靠他。第二个，见证荣耀他，哈，也就是说荣耀。第三个呢，归于他。 啊，不管我的人生现在好的不好的，反正都是拿到上面去的意思，都归于他。如果有功劳，如果有荣耀，是神的。如果我现在很沮丧，我现在很难，也是他的，他照管，啊，他帮你整个担当起来，这个意思，啊，好。那么第三个工作，啊，经节我们现在就不念了，你回去再念，啊。那我要告诉你的是，四点。我跟你讲好了，然后你回去配合你的经节，好，再看哈。好，第一点，在这些经节里面，圣经节里面，他有谈到你要亲手，你要做工。那么做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可以分享给没有的人。做工的目的，有工作可以做，到底你得到什么，其实对我们不是不重要，那是一个自然的做工得工价，你付出就会有收入，对，就会有你撒种就会有结果，啊，有时候结得好，有结果，那个是很自然的那个哈，啊。那么你今天所得着的，有一个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目的，你要分给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对不起哈，我谈一下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要配合圣经的概念。我们认同一个人不做工就领救济金吗？当一个人都不做工，完全有能力做工都不做工，没有机会做工，就是这样的时候，然后就靠着这个各种福利啊。第一个，他会失去人生工作的乐趣跟价值。你工作你有成就感啦，啊，是不是？啊，身为一个妇女哈，啊，在家做菜给孩子吃，你有没有成就感？没有，都是抱怨，那你就错过了啊，错过那个机会。可能我们理想太高了，或者是我们的太心里太不享受了，啊，但基本上呢，工作就是享受。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因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不是会做菜的人，可是我享受那个孩子在吃的时候那个结果，啊，他们给我一个评语，啊，说不管我妈怎么忙，我三餐都有得吃。很小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这句话就更激励我不能懒惰，好，然后看着孩子长大，好，看着孩子说，哎，我没有遗憾，你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是女人，因为我是一个女人，那弟兄就更不用讲了，对，当弟兄去赚钱工作养家的时候，他也就是给家人呐，啊，他不是说来我赚我的你赚你的，然后我存起来，好，不是这样，他可以来养这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成就感，不是钱可以比的。多少钱都可以养活几口人，吃得好，吃得不好，用得好，用得多，用得少，这样而已嘛，对不对？好，我可以跟你证明，这我都是过来人哈。但是我的喜乐跟我的成就感跟我的价值意义，不会因为赚多少而有影响。这是神给我们很公平的地方，只要你亲手做工，你努力，你因为你依靠的是神，你做不到的依靠的是神，你不够的，他说我是你的牧者，一切就没有缺乏。好，第二点，第一点哈，第二点，甘心侍奉，因为我们有仆人的身份，所以甘心侍奉。侍奉是一个仆人的态度。他说即使你是侍奉地上的老板，你也要好像在侍奉主一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你会表现出一种态度，就是向主。那个雅琴帮我换一下，我写的态度哈是不对的，是向主啊。这个甘心侍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在 shining，你在发光，你让他看到说，哎，
他怎么不一样？因为我是信神的，因为我有主耶稣，我学神的。我们现在就是课，就在怎么样跟随主的脚步哈，
向主哈。第三个，哦，对不起，刚才甘心失落是得赏赐，我错了，这应该是第三个，这里应该是得赏赐。你看经节哈，按着经节得赏赐。当你甘心侍奉的时候，神说你会得赏赐。这个在经节里面的，OK， 经节里面以弗所书第六到第八节，我念一下哈。第八节第八号，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个人所行的善事。当你在顺服，甘心的顺服，对于妻子来讲，你的头顺服你的头；对于工作人顺服你的老板的时候，好，不管他什么态度。我就是神国的子民，我是天父的儿女，我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的时候，他说呢，你必按你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好，你看到经节上面有，好，你甘心侍奉是得赏赐。那第三个，你要顺服，顺服是一种态度，你会向主，啊，会向主。我应该没有给你们填出来吧？我有填出来吗？
没有，
好，那你们自己写。我以为我写错了哈。好，那么第四样，谈到我们需要忠诚，我都有给你经解。哈，提多书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名。那这个呢，忠诚呢，就会带来荣耀神，忠诚。就会尊荣神，给爸爸很有面子。哎呀，你这个孩子品格很好啊，好诚实啊。我的孩子以前的那个评语啊，都不是说品学兼优，我小时候是，可是我的儿子不是。老师有一个评语是什么？容易认错。那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一个孩子容易认错啊，然后诚实忠诚，这是很好的。我没有说他全部都很好，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我们要追求的啊，一种品格，一种德性哈。谈到这个，不要私拿东西。为什么圣经这样讲呢？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一种很模糊的行为标准。我们会自己认为这样没有错，我自我解释说这样子没有问题，那我就去做。啊，哎，我买了一个这个很好哎，我拷贝给你。它上面说版权所有。可是你认为说我是分享哎，我是好心哈，你不用买，你不用买。那这样子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认为合不合适？我不跟你回答，我不是你的良心啊。但是当你看到说不要私拿东西，比较具体的，有时候呢，在公司哈，或者是文具哈。哎呀，我刚好需要这个哈，还是说，曾经有人很好心哈，师母，我帮你拿到公司去印，不用钱。好，那我就很委婉的拒绝说不用，谢谢，我有得印。好，他很好心，那个好心好意，但是我们要想到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个要注意。我们现在已经归属于神了，所以他特别拿一个说，特别跟你讲说不要私拿东西，我觉得。很细节，哈，以前我们会以自己的想法来解释，我是好心好意，哈，但现在呢，按着圣经，你们回去看那个经节，哈，然后就产生这四个原则：做工是为了要分享，不是占为己用；我们甘心侍奉是可以得到神的赏赐；然后我们顺服主人，我们就怎么样向主，哈，就发。就好像让他看到说，哦，我的主人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忠诚呢，我们是要荣耀神。好，我们就先到这里。那我们的题目呢，我们的作业是二选一。好，上次跟这次的二选一等于说是我们的今天是最后一礼拜了哈，下个月再教都没。